么特别的美味。好，我们继续来操练啊。张红有吗？我只听到你的声音，没有听到，听到你里面有那个扩音器的声音，没听到你的声音。好，我们继续来操练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的领受感觉太大了，所以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太那个了啊，我不知道怎么来分享啊。就是说，因为上周我们想到就是说，闭上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肉眼啊，我们可以打开属灵的眼睛。我也在这，在操练啊，在操练。那么呢，就是说我在灵里，我就看到耶稣。一开始我就觉得，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分享，我就看到耶稣就像一根柱子一样啊，来面对这所有的，就是面对这所有的环境啊，被出卖呀、啊，被门徒出卖啊，就是犹大来出卖。然后被审判呐、啊，还有啊，这一路啊，因为真正的这个权势是在啊，就是整个的这一切啊，就是被弃绝，就相当于耶稣在这个世上遇到这么多的啊，整个的这个情况就是一个被弃绝，深深的被弃绝啊，但是他是很勇敢的来面对这一切啊，我就看到这么个景象，就是勇敢的来面对。勇敢面对，在面对的里面的话呢，我就不知道主啊你在想什么，然后呢他拿去被鞭打，被鞭打，在这个鞭打的里面，我感受到他就是在灵里感受到就是，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来继续释放，我不太清楚。然后我就看到就是说，他就是那个累了，就是鞭打完了他就有点累。累了以后呢，可能不知道哦，我不太清楚这个领受的对不对，也要牧者来查验。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要把它就是兵丁要把它，就是把它，就是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呢，鞭打的里面呢，就是当然鞭打了以后有很多的羞辱在里面，就是各种的羞辱啊，各种的羞辱。然后看到他就是在灵里深处。默默的来承受这一切啊，就有点像以赛亚书53章一样的，就是被迁到宰杀之地啊，就是被迁到宰杀之地，就是我就说那，我就说你要对我们讲什么吗？啊，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就讲了这句话，哎，我就想到我们。这个平台或者平时每个人所遇见的，你们所受的，就是耶稣今天所受的这一切啊。其实耶稣，我在想，耶稣可能一直被，我相信在这个时，不光是在这个，在那个年代，在今天的这个年代，也是一样被弃绝啊，被教会弃绝啊。他本来就是教会的主，他首先在这个整个的审判的过程当中。第一开始就是有祭司和长老啊，就是要来除灭啊，就是要来致死耶稣，他已经定义了啊。所以在这个整个的黑暗里面，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之前啊，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啊，他就说黑暗掌权了。这个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黑暗掌权首先是在教会里面。在这些祭司长老的面前啊，然后他知道他要被这个啊，被他自己的百姓吧，首先是被他的百姓啊所拯救的这一群的百姓，在敬拜的里面，在敬拜他的里面被弃绝，然后整个就在黑暗的里面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所以我感觉这个里面的画面好像很大一样哦，不知道怎么来形容。然后耶稣在这个 鞭打的里面啊，这样的被，我也看到那个像影片一样，羞辱他呀，戴冠冕，然后啊，就是羞辱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啊，还有就是这一切在里面，我感觉太大了啊，所以我就不知道从哪里分享，所以我说神啊，你有没有什么话对我们讲啊？就是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啊，因为你们啊，可能将要面对的。真的要求神来怜悯我们。是的，主啊，求你真的来施恩。主啊，你要把你心里的话对我们这个平台来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拒绝、伤害、苦毒，我们没有办法饶恕。我们哪怕学了一点点的功课，啊，死猫当着营养补品来吃，还是这啊，六个狐狸洞还是各种，我觉得都好像是在为这一个的审判在铺路。我们所面对的，我们天天所面对的，主啊，我不知道将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而且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我们要得见你的光，我们要得见你的光，我们要真实的来认识你，在这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耶和华的光要照耀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在这个最黑暗的，我们要迎接最黑暗的里面，我感觉这个平台还没有，我们要见到这个光。主啊，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到这道光，让我们可以行在这个光中。谢谢亲爱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平台，主啊，你让我们不断的走入到你心意的深处，主啊，以至于让我们明白，主啊，你来到这个世上就是要成为这世界的光，主啊，真的是怜悯和帮助孩子，主啊，真的是在面对每一天的这样一个不容易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就能够起来寻求你，寻求你。哈利路亚，主啊，而不再走自己的路，主啊，而真实的来寻求你的引领。哈利路亚，主啊，以至于真实的当那个大的环境外部心情的真正的黑暗来临的时候，主啊，有你的光在我的里面，主啊，我就可以紧紧的来跟随，怜悯孩子，主啊，真的是来怜悯我。哈利路亚，从现在此刻起，主啊，真的在可寻求你的日子能够快快的来寻求你。主啊，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一个盼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就求你此时此刻你继续的来开启我们。是的，神啊，愿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开启当中，神啊，我们来跟随你的脚踪，跟随圣灵的引领。是的，让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光中，也进入耶稣的身体的里面，进入他的爱中。是的，无论外面的环境呀是怎样的一个黑暗，神啊，当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来注视你的光，当我们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神啊，外面的环境真的就是不再被外面的环境所欺压，也让我们里面的灵人和这个耶稣这个光要合而为一。是的，让我们进入这个身体的时候，神啊，一切的这个黑暗真的就是要在耶稣的爱中被拦在了外面。是的，神啊，我们唯有今天说，主啊，愿你继续的来开启我，开启我的眼睛，让我认识你，让我的灵人与你的灵人合而为一。是的，神啊，我们在这里谢谢你的制作，谢谢你的拣选，更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个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阿们。主啊，谢谢你怜悯我们，谢谢你今天对我们的开启。是的，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预备。主啊，使我们警醒，来预备我们灯里的油，因为黑暗，当黑夜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沉睡，所有的童女都沉睡。主，新郎来的时候，所有的童女都会沉睡。主啊，真的是现在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来预备， 真的是预备，主啊，让我们不沉睡，主啊，真的是当你要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预备好，主啊，求你来警醒我们的心，主啊，警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主啊，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跟随你，来，让我们真的是勇敢的降服于你，主啊，怜悯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其荣姐妹，你在祷告吗？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你在吗？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者。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孙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他们的领受和他们的祷告和回应啊，就是我觉得这一个他们的分享啊，再一次就是把我们的焦点啊放到主耶稣的身上，就是主耶稣他被捕，然后受审啊，被鞭打啊，这一些的这个场面啊，就是说他就是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耶稣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当主耶稣在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啊？我们过去很少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过去都是站在门徒的角色啊，我们也站在这彼得啊，站在这个犹大啊，站在就是这些比拉多啊，就是站在这些人的角色在设想啊，在思想。现在我们要站在主耶稣的这个角度来设想，就是主在想什么啊，这是变换一个角度啊。确实就是我们越是要靠近耶稣钉十字架，特别是到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要越要学习来站在耶稣的角度来设想啊，我们才可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当然我们先是站在门徒的这个角度就比较靠近了，因为门徒是当时在场，他们是最靠近耶稣的，但是呢这个是不够的啊，这个是让我们一步步的靠近耶稣啊，所以最终我们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设想啊，耶稣他在想什么。所以呢这个他就是有一句话呢，就是讲到耶稣就是说就是回应啊，他讲了一句话啊，就是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我们听了这句话可能感到很惊讶啊，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耶稣所受的我们也要受啊。我们为什么会没有想到这一个，很少去想或者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这个第一呢，就是我们的本能啊，我们信主的动机啊，我们之所以信主，我们想得到这个恩典，我们要得到这个好处啊。就是说没有说不下地狱啊，可以得永生啊等等啊，就是我们是把这样的一个动机信主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耶稣所受的我们也要受。我们的动机不符合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教义，也是我们不会想这一些。啊，就是说我们受到的教义就是耶稣的替代。就是说耶稣他是替代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就领受的是一个恩典，这是白白的啊，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耶稣因为替代了我们受了苦嘛，所以我们就得到白白的好处嘛，我们就是领受了这个好处。所以呢我们领受的教义就是这一些。所以呢这两点，一个是本能，我们信主的目的，我们是要得好处的嘛，免受地狱，不受审判啊，不下地狱啊，上天堂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本能。另外呢我们所受的教育啊，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一路受的教育，这个白白的恩典嘛，就是说是耶稣替代我们受一切的苦啊，我们不需要受任何苦，我们就是你白白的领受这个恩典嘛，这个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所以我们不会想到耶稣所讲这句话，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做一个YY平台，就是说我们绕耶利哥城，其实就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啊。所以其实按照圣经来说，门徒 的意思就是效法这师父，门徒要就是要效法师父。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是白白的领受这个救恩，这是对的啊，是不要付代价，这是对的，这是关乎身份。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说我们领受了这一个唯独恩典啊，白白唯独信心啊，啊不要付任何代价，领受了这一点我们是领受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到这是我们的身份。非常奇非常遗憾的就是说这一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是因为是关乎我们的身份啊，但是我们呢却没有跟我们的身份挂钩。我们领受这白白的恩典啊，不付任何的代价，但是我们的身份还是老亚当的身份，是我们的核心的身份啊。这个信耶稣基督徒呢是一个表面的身份，做给别人看的啊。所以呢这是非常遗憾的啊。这个但是呢实际上当我们要有耶稣的身量的时候，他就不是说这个白白的完全不付代价。我们越有耶稣基督的身量，就越需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要来操练的，要调整的啊，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个准备，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所以呢这一个问题啊，耶稣作为耶稣的门徒，作为心腹啊，他必须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他必须要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需要有基督那样的身量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所以我们需要啊，对这一个问题需要特别的去啊预备啊。我们说了，我们就是我们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啊，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耶稣那样的生命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围绕耶利哥城就是走的这一步啊啊，以后我们要跟耶稣同钉十字架，我们真的是要经历耶稣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就是保罗所说的，我跟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我们的老我要死，必须要经历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就是要经历耶稣定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啊。所以没有这个经历呢，我们的老我是不会死去的，因为只有耶稣的十字架，他可以致死老我，他有致死老我的能力。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致死老我，你把他关在监狱里面，他根本老我活得好好的，你把他一粒子弹打死，你也打不死老我。你就是身体打死了，老我还是在那里，所以呢老我是一样的没动，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致死老我，这只有一个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他就可以致死老我，那经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经历。那么呢我们要先慢慢的经历耶稣基督他被捕啊，受审啊，这些啊受羞辱啊，被鞭打啊，这些经历先要跟着他有一些领受，然后才有可能就是跟耶稣同经历耶稣同定十字架啊，这是神耶柜在带领我们所做的。所以呢他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他就是我们要要在耶稣在耶稣受审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想一些啊这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说来继续来看这个马太福音27章啊，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已经进到第六天。今天我们进到第六天，我们来学习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26节到30节啊，马太福音就是27章26节到30节，我们根据这一段经文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可以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站在耶稣的角度啊，我们去想耶稣在想什么，因为主说了一句话，我所受的你们也要受，我们要换一个角色啊，不要旁观啊，我们来思想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这个就是这个马太27章26节到30节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那里，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着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脸啊。 就是说这个就是在描写啊，耶稣他被鞭打然后被戏弄啊，这个基督受难记里面的有一个这个镜头可以帮助我们，就他是怎么样受鞭打，然后受鞭打以后呢，兵丁怎么样戏弄他，把那个荆棘冠冕戴在他头上去压压他那个血流出来。我们还耶稣受难记那些场面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去默想这一段的经文的啊，他因为他那个基督受难记他是把它形象化了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来默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思想，就是说这些兵丁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来戏弄耶稣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说我们可以值得花时间去默想，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问题来思想啊，我们也最终我们要站在耶稣的角度啊，让他在受鞭打受戏弄的时候他是怎么想的啊，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要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但是我们作为开始呢，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兵丁为什么要戏弄耶稣，我们可以思想这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带进去啊，其实呢我们可以现在挑换一个角色了啊，我们可以挑换一个角色，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再站在比拉多的这个位置上了啊，我们过去第五天的时候是站在比拉多的位置上，我们思想了好几周啊，所以呢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色，不站在比拉多的角色了，我们反而是什么呢，比拉多和这个兵丁呢他们是一起的，他们都是罗马人你知道吗，他们都是罗马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呢我们要从他们的角色里面退出来，我们反而在想这些外邦人啊，比拉多和兵丁他们跟耶稣无冤无仇，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他们为什么要戏弄耶稣，他们在发些什么啊，这些兵丁这些比拉多和兵丁现在可以代表外邦人啊，我们可以呢自己反而站在这个犹太人的角色啊，站在犹太人的角色，然后呢再转换这个角色啊，这个比拉多和兵丁代表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和比拉多他们对跟耶稣无冤无仇，他们也不认识耶稣，他们为什么现在要戏弄耶稣，这些兵丁为什么要来戏弄耶稣啊，所以呢这个啊，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个问题，其实是让我们理解一下当时的环境。如果你不理解呢，它就不真实。这个东西隔我很远，我跟我隔得很远，因为我根本一点都不理解，我不知道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进到这个角色里面。其实这些兵丁呢，他其实根本不认识耶稣，他跟耶稣呢也无冤无仇。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刻意的来戏弄耶稣呢？因为他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讲到，就是这个戏弄耶稣啊，他是刻意的，是带着仇恨的啊。你看他为什么他跟他穿袍子，他跟他戴荆棘冠冕，而且呢他跟他一个苇子放在他手上，然后他跪在他面前啊，恭喜恭喜犹太人的王了、啊，还吐唾沫在他脸上，把苇子打他的脸。你看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都是围绕一点，就是要极尽，就是竭尽所能的要戏弄耶稣，这是带着仇恨的，但是里面是带着仇恨，带着强烈的仇恨不满。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不认识他，他这个一个人他完全不认识他，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呢？有这么情绪呢？我们可以思想这个问题。我自己的理解就是说，他们是站在巡抚比拉多一边，他们是为巡抚抱不平，他们是为比拉多啊，他们因为他们是罗马，他是他的长官嘛，他们是他的兵丁嘛，所以他是效忠这个比拉多的，所以他体会比拉多的心情，他体会到比拉多两难，他比拉多知道他是没罪的，他就是不想来定耶稣的罪，但是呢他是在压力面前，他不得不这样子把耶稣定罪。所以呢这个兵丁他看到这一切，他同情比拉多，他站在比拉多的这个立场，他是对谁不满呢？他是对犹太人不满，这些兵丁是发泄对犹太人的不满啊。所以呢他把这个对犹太人的不满发泄在 这个对耶稣的身上，他们就是把一个他就是他们所有的动作言语，他们信任耶稣是为了一个就是犹太人的王，然后呢他们极尽所能的来亵渎这个犹太人的王。他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就是让旁边的这个犹太人感到羞辱，实际上他们是在羞辱犹太人，发泄对这个犹太人不满，因为这些犹太人逼这个比拉多，逼他们的长官，他们是罗马人，他们是能够理解对方的，他们站在他的比拉多的立场发泄对犹太人的不满啊，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兵丁他们会对耶稣这么仇恨，其实他完全不认识耶稣啊，他执行命令他就完了，但是他是刻意在羞辱他，你看见没有？他刻意就是把一个犹太人的王作为这个焦点在羞辱，他实际上是在羞辱站在旁边的犹太人。所以我们理解这一点啊，就可以带领我们进到这个经文的里面去体会啊，这些角色他们的这个他们扮演的这个他们体会他们是他们的这个心里面在什么想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啊这一点以后啊，就是说我们就是可以围绕着这一个犹太人的王啊，这个主题就是去默想啊，这个耶稣他受戏论，他被戏论啊，就是的这个场景，他是犹太人的王，这也集中在这个焦点上面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一个称号啊，犹太人的王这个称号是非常非常值得思想的啊，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神学的分量在里面啊，就是说这个犹太人的王其实就是弥赛亚。为什么呢？因为旧约圣经里面的弥赛亚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做王的，就是做犹太人的王的啊，这个弥赛亚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就是他是做王的，而且是做犹太人的王啊。所以呢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个里面是含有真理在里面的啊，耶稣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在千禧年的时候耶稣他要真正的坐在犹太要来到地上，要成为犹太人的王，他的这个首都是要在耶路撒冷的啊。这一个旧约的预言就是大卫之约，他是要应验的。所以但是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王而已啊，他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他确实这个大卫之约他是应验，他是预言应许这一个弥赛亚要成为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要在这个地上要真实的做王的。所以呢当时所有的以色列人就是盼望这样的一位弥赛亚要来统治他们，要来推翻罗马的统治。是这一个大卫的应许他是要会实现的。所以呢在耶稣的身上他是带有真理的成分，耶稣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而且他也是被这一个罪名来定死之教定死的。现在这个犹太人的王这一个身份他是遭到这个人的戏论，遭到这个兵丁的戏论，这个兵丁就是在戏论这个犹太人的王，他就是借助戏论犹太人的王，他是在戏论这个者当时在场的这个犹太人啊。所以我们呢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是谁的悲剧，这是谁的悲剧啊？耶稣他被这些兵丁啊戏论，他这个戏论的主题是针对他是犹太人的王，而耶稣实际上他本来就是犹太人的王啊，耶稣出生的时候就是说他这个人是来做王的啊，所以呢这些博士这个王出生了，所以东方的博士来朝拜希律王惊慌的不得了，因为他知道哦这个真正的王要来了，他是出生他是嫡系的大卫的后裔，而这个希律王他是个混血儿，他不是嫡系的啊。我们这一切都是其实背景都是说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现在他就是被戏论，被这个外邦人在戏论，被这个兵丁在戏论，这是谁的悲剧？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想啊！当然，这个里面呢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可以思想的 其实啊，这是三一神的悲剧，圣父、圣子、圣灵，他为所爱的人类受苦，圣父差遣圣子啊来拯救人类，反而被当作罪犯受到这个羞辱，这是三一神的悲剧啊，这个也是犹太人的悲剧。这个犹太人，他们本来日夜盼望这个弥赛亚来啊，这个来拯救他们，来得到这个救恩。他们不但没有认出这个弥赛亚，反而把弥赛亚抓交在这个他们所恨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手上，结果呢，结果被外邦人来戏弄啊，他们这个就是这个犹太人的悲剧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思想这一个还没有到最后的点子。其实我们刚才的这个申师母的问题，就是让我们再继续的再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其实我们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我们就是犹太人呢？因为教会就是这个真以色列的一部分嘛，真以色列人嘛。所以呢，我们现在是教会嘛，啊，不就成为了神的显明了吗？我们不就是犹太人了吗？那么我们进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个教会的历史、教会的现状，这个是不是教会的悲剧啊？耶稣的名在外邦人是受尊崇还是受羞辱？当然我们这个不是一概而论，在一些信仰这个发展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大陆啊，还有非洲很多地方啊，这个韩国这些，这个耶稣的名字是在很多受尊崇的啊。但是在西方，你看在西方啊，越是这些欧洲、北美这些基督教的这个国家里面啊，有很悠久的历史的国家里面，你看到这个社会啊，各个领域他们对耶稣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是羞辱的。你像这个教育的领域，他们是在羞辱。你看这个政治的领域，他们是在羞辱耶稣的。这些外邦人他们怎么会羞辱耶稣呢？啊，这个教会就是当年的这个犹太人的位置，他们是神的显明呢，我们是神的显明。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这些国家里面、社会里面反而受羞辱？这就是刚才申师母他所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一些耶稣被祭司和长老、祭司长和长老啊，他们所这个最后的策划是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他们代表的就是教会的领袖。祭司长和长老代表的就是今日教会的领袖，他们在策划。那么呢，这一个犹太人这些百姓呢，他们是代表教会的会众。耶稣现在在教会里面所受的待遇，就像当年耶稣所受的待遇，结果也是一样的，他就受到外邦人的羞辱。我们就是要来设想一下，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设想一下，他怎么是站在祭司长和长老的那个位置上去了呢？这我们好像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如果对待圣灵，我们如果去接圣灵，而今日的教会耶稣升天以后，就是圣灵就是在教会里面代表耶稣的。如果我们对待圣灵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就是这样跟祭司长和长老是站在同样的位置，是在弃绝耶稣啊，弃绝耶稣，策划如何把圣灵从教会里面赶出去。把圣灵赶出去了以后，我们高举圣经，那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当年的祭司长和长老的这个结果。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是绝对的高举圣经的，但是他们把圣灵赶出去，就是把他们是当时是把耶稣啊，把耶稣赶出去，不接受耶稣，拒绝耶稣。今日的教会啊，他是把代表基督的圣灵从教会里面赶出去，就是当年的祭司长和长老所做的事，使得基督不能够真实的在教会里面掌权。虽然高举了、抓住了圣经啊，但是实际上圣经没有真正落实。为什么呢？因为解释圣经 和应用圣经的是圣灵。如果没有这个解释者，也没有这一个应用者，那么呢，我们抓住了圣经有什么用呢？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解释，不想的就丢到一边，想的就抓住，然后呢曲解，然后应用在自己身上，没有按神的旨意来应用圣经。那么结果是什么样呢？结果就跟当年的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是一样的，就是把耶稣赶出去，抓住了圣经。当然他们那时候是旧约圣经，我们现在是新约圣经，实际上起的作用是一样的。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会众，岂不是跟当年的犹太人是一样的呢？完全自我中心的，完全是拒绝耶稣来做主的啊！我们在里，我们这个这些会众啊，如果是自己做主啊，自我中心，然后从教会里面充满了批评论断啊，充满了嫉妒纷争，那这个情况下，那么结果是什么样呢？啊，结果就是在出卖耶稣，所以耶稣就在外邦人的手中受羞辱啊，犹太人的王就落到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就是说我们口口声声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王，但是我们有多少尊重耶稣呢？啊，作为教会的领袖，有多么尊重圣灵呢？我们是否凡事都来请示圣灵呢？任何教会的决定都是来请示圣灵做出的决定，还是说都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来解释圣经，我们来应用圣经。那么作为会众，作为会众，我们有多么尊重耶稣呢？我们真的是让耶稣做王吗？真的是让耶稣做主吗？为什么教会的这个在北美在欧洲教会的影响力这么的差呢？啊，耶稣在这个外邦人身上中受羞辱呢？我们是需要想到这一步，我们才有悔改的心。我们有了悔改的心，才可以什么呢？站在耶稣的角度去想一想，他是怎么样默默的承受这一切。但是在站在耶稣的角度思想之前，我们必须要站在犹太人、祭司长和文士、法利赛人、长老这一些的角度，我们能够悔改啊。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我们才有可能站在耶稣的那个位置上面去感受耶稣所感受啊。我就这是我的思想啊。我就发现我在这个祭司长和长老的罪上是有份的啊，因为我在教会的一切的决定上面没有尊重圣灵，没有尊重圣灵，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基督。因为基督现在死而复活，坐在父神的宝座，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就是由圣灵来代表他的在教会里面的权柄，而我们却恰恰按自己的意思去理解圣经，去应用圣经，没有尊重他啊，就是把圣灵赶出了教会。我也看到啊，这个教会的会众也不是真实的以基督为主为王的啊，其实是以自己在做主。教会里面很多的罪恶实际上都是在出卖耶稣，没有真实的让耶稣在教会里面做主。所以我要再为这些罪啊负上责任，要为这些罪悔改，而且呢我们要转向，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嘞啊，当周牧师在分享这个耶稣在啊在承受羞辱，其实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的一个经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啊，前不久呢我做过一个怜悯庭。我在怜悯庭里面啊，因为当然就是魔鬼控告很多啊，控告这个控告那个，我当然就按照啊怜悯庭的法则，就是没有辩解啊，认罪悔改。反正最后认罪悔改，神呢啊，反正到最后呢，就是当我把所有的罪啊都认了之后，撒旦也就好像无话可说。神呢，其实呢，就是神其实是一个真的很乐意赦免的一位神，他当然就要赦免我，就实际上就是要释放我，要赦免我。但其实到最后还是气急败坏的，就是他不是对我气急败坏，他其实对神气急败坏，他就觉得神好像你不应当对他这样，因为他对你不是这样的， 他要跟神是，他想说服神，他想有个对跟神很生气，就是说他这样的人，你不需要这样的来保护他，你不需要这样的来辩护他，他这种人呢，就是说他的撒旦最后一句话就是，哎呀，就是指控，就是因为最后撒旦就怎么说呢？就说你们呐、啊，今天呐、啊、这样的来保护他，这样的来辩护他，他其实呢。他出了这个审判庭，他还是会再拒绝你，他还是会再拒绝你。其实我里面其实是对神有一些不信，我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对神的爱不信，其实是不信的啊。这块呢一直挟制我很久，其实我也知道这是个问题，但是我好像没法摆脱，就一直就在这个地方没法摆脱。那最后呢，魔鬼实际上就是抓住我这个，我不相信神的爱。然后呢，因为神在法庭里是很表达他的爱的，他的赦免的和他的怜悯。那撒旦就是说，你们对他这好干什么？他其实你就是现在在法庭里让他过了关，他出去以后他还会再犯的。就是说他意思就是你不值得，你们不值得为这样的一个人呐、啊付这么大的代价，那么样的保护，那样的辩护啊，那样的来怎么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有点对神生气，就说你不好像你们不认识人了、啊、是咋的？就是人这种样子，你们还用这种方法来爱他们？哎呀，不可理喻，不可理喻。那就是撒旦就指控。最后呢，当然我就感觉到最后耶稣呢就伏在我的身上，默默无语。其实我就感觉到那个时候耶稣就是在承担我的羞辱，他是为我承担羞辱。撒旦就在那个地方啪啪啪的唾沫星子直说的，用手指的，就是说这样的人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耶稣呢就默默无语。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为我辩护，我估计知道耶稣他是知道我出去还会再犯的，他并没有这个时候来辩驳，哎，他不会的，他不会犯的，我的儿子绝对棒棒的啊，他出去绝对改正的，他没有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我的软弱，他也知道我会出去再犯罪，所以他怎么做的，他用他整个的身体伏在我身上，把我全部罩住盖住，让撒旦的指控不要临到我，而是他挡住，就像他就像为我挡子弹一样挡这个羞辱。但是他也默默无语，他也不说话，就像在这个十字架这个地方一模一样，他也没有辩护，他也没有生气，他也没有在那愤怒，他没有，他默默无语，他像羊牵到宰杀之地。那我就体会耶稣当时他的默默无语，其实是对我们整个人类的这种，他知道人类是确实犯罪了，确实是有问题。魔鬼就指控神，就说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也太过分了，就是说好像他反正就是在指控神呢，就是说你就是不值得不值得不值得，你们会你他甚至会是跟神讲，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也就是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去帮一个人，帮着有旁边就有人讲这个人是没有良心的，你会养一个白眼狼的，你千万别再帮他了。然后你还一如既往的帮啊帮啊帮啊，旁边的人就开始讨厌你了，很生气，你这个人没脑袋呀 啊你这个人不会认人呐、啊，你这个人不会看人呐、啊，你还这样的人你还帮他，他甚至最后就把他为你生气，他不是为那个人生气了。就是你这个人怎么就不长脑袋是咋的，还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我觉得神就是在承受这样的一个羞辱，他在为我们承担羞辱承担羞耻。那我当时呢我就知道耶稣其实他无可辩驳，因为他知道我软弱，他不会说我儿子不会，我的孩子不会，我孩子一定得胜，他不这样讲，他知道我会再犯罪再软弱，他知道其实魔鬼肯定后来当我犯罪当我再软弱的时候，魔鬼肯定还找到神了，你看我说了吧，你看看他马上出去就羞辱你，马上出去就不信你，你刚才还那样来保护他，我相信神还是无语，他也不会再辩驳，他也默默地为我承担羞辱。所以其实我们人类犯罪也好，神的儿女犯罪也好，其实就是让神在羞辱的，在承受羞辱的。其实今天神依然在为他的儿女承受羞辱，所以撒旦今天依然在羞辱他，不光是撒旦在羞辱，其实外邦人也在羞辱。我们的神 尊荣，满有尊荣，满有荣耀的神，其实是在为人类不断的承受羞辱，更为他的儿女不断的承受羞辱。这是我的一个经历，我就体会神耶稣他是怎么来为我，他其实啊，我就感觉像一个父母为他的不孝的子孙呢、啊，常常在外面的人面前承受羞辱。可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父母，有一个家庭非常优秀的父母，在社会上享受尊重，但是他的儿女非常没出息，非常的过分，在外面奸淫嫖娼啊，各种坏事做绝了。然后呢，社会上所有曾经给过他父母那份尊荣、那份尊敬，现在都来指他的脊梁骨。这对父母的儿子怎么样，这个儿子怎么样败坏，这个儿子怎么把这两个二老的名声啊搞臭了。但是这两位父母他怎么做呢？默默的承受。他不会为他的儿女辩驳，因为他的儿女犯罪是事实。他的儿女确确实实坏，他还会再败坏、再软弱、再失败。他不断的承受着他儿女的羞辱。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还是在我每当我们犯罪，每当我们没有真正的就是活出我们认罪悔改的那种性情的时候，其实神一直在为我们承担羞耻、承担羞辱。我相信神三一真神的痛苦就在这里，但是他又爱得不得了，他又不能气绝，他不能说这帮孩子太过分了、太没出息了，我算了，我气绝他们，我不要他们了。哎呀，他这个不孝子孙没法改变。啊，彻底失望啊，从此不管他们了。他不会，他就依然的不断的挽回，不断的挽回，不断的来拯救，不断的来感动，让我们在他面前来悔改。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点的体会，我心灵深处的一个触动。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阿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啊，接着啊，牧者们的分享，就是开启到我们要站在这个啊，主耶稣基督他的位分上，然后来思考他所要受的，我们都要受。那么其实啊，今天周牧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一个概念嘛，就是当年啊，祭司犹太人他们把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和现今的教会不承认圣灵，不高举圣灵。单单的只高举圣经，就是相当于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的神，就是圣灵绑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非常感谢神，就是在过往的大概这两三 一个月吧，就是我在跟随一个国内的一位牧师，他在系统的查经，就是从第一卷一直到最后一卷，一直在查圣经。那么他一直在整个查经的过程当中，他所重点要想跟他的这个同工们提的这个一个重点，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当今我们的教会当中，尤其是在很多就是传统教会当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现今我们是把第三格位的圣灵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非常让我们警醒。我也特别感谢神，我们的牧者，我们的教会我们也就是看到这一点，所以特别的要在我们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要这个道与灵要平衡不是说圣经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要借着圣灵开启我们在读经、在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知道神的真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看圣经，那么在很多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圣经当做一种知识或者当做一种历史来看。那么只有在圣灵的这个开启和带领底下呢，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和主耶稣基督他走在一起，真实的知道父神在旧约当中他所做的，他所要开启我们看到的每一卷书、每一个章节，其实都是为了预表，都是为了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那么在新约当中，我们因着圣灵，我们才能看到，只有在主耶稣基督，像保罗所说的，我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只宣讲主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就像我们学在小的时候学写作文一样，或者学阅读一样，我们才能知道他的中心思想，我们才能不走偏。所以我今天特别感触，就是说今天周牧师所提到这个第二格位的神在 在这个当年被犹太人杀掉。那么今天我们要避免我们在这个现今的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把第三格位的神圣灵杀掉。所以真的是这是三一神的悲剧。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心腹，我们要能够看到这一点。所以呢，圣灵像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像一个母亲，我们一来教会我们就听到这个比方，就是圣灵像母亲，他在我们的里面默默无声的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如果不跟随圣灵，拒绝圣灵，那么圣灵呢，就他不会像刚才孙牧师分享的，他不会去辩解，他不会去怎么样去争辩，他只是会继续的为我们祷告。那么也感谢神，我今天就是在上周我分享到，读到这个甘坚信牧师，他所圣灵所开启他，就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章这里边所讲到的两段，就是圣灵高抹的祷告。那么我就在过往的这个一周当中呢，我就把这两段经文就按照这个甘牧师他所讲的这个把这个第一章17到19节，第三章16到20节这两段经文呢，我就把它里边的所有的他愿圣灵对你们怎样怎样怎样，把这个你们改成我，然后把神改成你，讲神的是他来改成你，然后呢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放在我的贴在我的家里的墙上，客厅里、卧室里、厕所里，我全部贴上，那么就大声的宣告。而且不光是我在宣告这些经文我们家的人只要是认中文的，只要是在各种的场合看到这段经文，他们都会就说大声的来宣告。那么这里边就是真的让我们能够看到圣灵他会帮助我们。例如说第一章第十九节说，并知道你向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十八节说，我在圣徒当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那么在我天天宣告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就无论是在接待教会的弟兄姐妹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或者是说我在到教会里去昨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在营地里去服侍去劳动的时候，就是你在做任何的时候，你都能感到圣灵是和你同在，然后你和众圣徒一起，然后在这个领受神所赐给我这样的基业。我就觉得神越来越开启。但是现在呢，还是没有像那个甘坚信牧师他所说的，他把这个经文读了1000遍，然后他就发现神对他的开启，让他知道说在过往他自己他跟他的妻子说，我过往传的那叫什么道啊。所以他就有这个圣灵的开启，他真正的明白圣经，他真正的知道圣经里所讲的关于神的事情，他真正知道圣经里讲的关于信徒的事情，关于信徒的产业，关于信徒的基业。所以他才能够明白圣经，才能够知道圣经里的话语的意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我自己是要这样做，我觉得我也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去这样，就是说求神按照神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叫我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的这个爱心是有根有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来宣告，请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做王，请圣灵在我们的里边来做主，那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在给出爱的时候，我们才是有根有基的。那么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侍，确实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场合，不同的level, 不同的级别，你都是在牧养教会，或者是牧养自己的家庭，你都是在做神的工。那么在这个做工的过程当中，神会显明他的圣灵会显明说，我们应该在哪一个方向，现在要动手，现在要去加力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是有的放矢。而如果我们像刚才周牧师所讲的，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决定，按照自己的血气去服侍的时候，我们往往是事半功倍，然后我们往往是在徒劳无功。但是如果我们跟随圣灵来体会圣灵，就像旧约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看着云柱火柱，他们就拔营起寨，就开始往前走。当他们不去盯着圣灵，不去看着神的这个标志去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在绕圈圈，就是在原地打转。那么这个给我们很大的警醒。所以我知道就是说，神对我们借着圣灵所给我们这个爱是人无法测度的。所以说神会充满我们，圣灵会充满我们。所以我要感谢神。我觉得神真的是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不断的在我们里边开启，让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平衡，要有这个跟随圣灵 然后来服侍神这样的一个决心，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所以我们就能够在这个正确的路上，然后跟随神去做他的这个成就他的这个事工，成就他的事业在国度当中。所以感谢主，我觉得神真的是不偏废不误事，他在正确的时候要给我们正确的这个带领。所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与大家我们一同来共勉，一同来服侍我们的神，一同来跟随我们的圣灵。阿们。
阿们。感谢主啊，那个听到牧者的分享，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回想到以赛亚书53篇。我想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要认同主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要承受今天的开启，也要主耶稣所做的。我在想，主耶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师父啊，我们是他的门徒。门徒呢，我们就要向主啊，他所做的事你要会做。我们以前经常有这样的比喻啊，你的师父是做什么的，你做出的事情一定要像他啊。那我们今天真的要承受主耶稣十字架所受的痛苦，我们每一天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我一回想往事，回想这么多年，确实我们没有遵行主的话，我们是在消灭，很多的时候是在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我在想，我回顾一下，就是主的话它就是命令，我们也知道该做，但是我们就不做，不做呢，你看我们慢慢慢慢，我们就不管在服事上，在各个方面，我们就缺乏这种热情，生命的这种动力能力，服事上的这种能力，我们就慢慢就没有了。没有了呢，我们就带着一个面具，或者是带着一个宗教的行为，我们在做一些事情。这样呢，我们就里边就有时候我说我们孤单，我们没有热情，我们没有喜乐，没有能力啊。我就在想，那就是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会告诉我们的啊，但是我们就消灭神的话啊，不遵守，我们就不顺从圣灵的带领。那呢，我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缺少感恩，我们没有回想起我们怎么来得救，蒙神的拯救，蒙神的恩典啊，一步一步走上跟神的这条路上，我们慢慢就落到一个感，没一个感恩，落到一个那就是一个老我在自己在做主，老我在这个没有被改变，依然老我在掌权，那我们就会形成。我就在想，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还是一是白白受苦，是因着自己犯罪，没有是跟随主的脚步，另外呢是依然得罪神，把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以前会想，或者我们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想，我现在在道德行为上我没有犯罪，我都是心思或者我里边的动机啊。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主是看我们的内心，很多我们现在的登山宝训所教导的，主说他怎么来看，这是一个我们很多的时候在犯罪。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把这个罪呢，哎，以前牧者讲过，我们把这个罪以为就是我一些行为道德上的罪是罪。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特别是服侍的同工，我们彼此的增进，我们的骄傲，我们的靠着自己所做的在教会里啊，或者是在同工之间彼此，可能这是一个主对我们看来，这是要比那个行为上的罪要大的多的多，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意识到这是罪，我们按照我们的老我的意识，我今天高兴啊，顺着我就可以怎么样，今天我心里我觉得我受伤害了，我今天就另外又一种表现啊。我想18年神要在这方面要开启我们，我们也真要呼求圣灵开启我的眼睛，让我看到我每一天是不是在犯罪得罪神，神所恨恶的罪到底是什么。所以说我就感谢神，最后就是我要认同主耶稣所走过的路，我要跟随效法主耶稣所走过的路，愿意把自己啊放在十字架上啊，来求神来破碎改变，也愿意让圣灵来引导每一天的生活。感谢神，我就回应这些。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带到这的领受啊，我想今天开启到就是主耶稣在兵丁和犹太人祭司长文士的这个手下受害这个是多重的悲剧，是特别是对犹太人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直在盼望弥赛亚，一直在盼望拯救，而且神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要来先来拯救他的选民，再把这个救恩带向万国，但是他们却是他们自己的这个把神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却没有认出耶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就是这个是他们的这个悲剧是他们的悲剧。这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所以这个是犹太人的悲剧，他们一直盼望着他们的王能够来拯救他们，但是他们的王来了他们却不认识，而被他们来鞭打，来戏弄，来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第一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没有看出来这是他们所盼望的王他们没有看出来，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他们用肉眼在认人，用肉眼在看人，用世界的期待，世俗的期待来盼望盼望一个大有能力的君王要如何如何，要怎么样，所以一看到耶稣的出身一看到耶稣所教导的都是卑微舍己看到耶稣的出身什么贫寒，他们就认不出来。那么在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间，他们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想过是不是可能这一位就是弥赛亚呢，因为根据耶稣所做的事根据诸多的见证，根据很多的神迹奇事，也许他们中间想过是不是这可能就是，然而他们还是硬着心就是因为这个主耶稣的对他们的对他们这个阶层对他们的言行的批判使得他们里面的老我受到冒犯，所以他们就硬着心依然的不顾那么多的证据依然的就是来弃绝了自己的王。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会主耶稣是教会的王，我们每一个都是最应该期待耶稣做王的，但是我们常常却是那个最就是来羞辱耶稣，不认耶稣甚至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也是同样的跟犹太人两个原因是一样的，一个是我们没有属灵的眼光，很多的时候我们凭着肉体，当圣灵在运作的时候，因为耶稣今天是借着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作，来彰显他自己，来讲话，来掌权，但是我们里面是否能够认出圣灵的声音，能够认出圣灵的带领， 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运作，也不是用灵在运作。我们上周三这个集市聚会，我们我就是让大家来分享一点我们在就是我们自己的灵这个是怎么样来引导我们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认识，或者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状况和阶段，就是我们的能够认清我们灵的运作和魂的运作有什么样的经历，是让大家来有些的分享我们中间包括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的里面的这个灵的这个辨认和起来这个运作，包括就是能够在我们身上掌权，都还是很初步的，还是很幼小。我们中间有人往前走的多一些，经历多一些，有的那我相信大部分呢，我们都在这个里面的人，这个灵的里面还是比较的懵懂，就是还是比较的初步就是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状况的里面，我们必须要来谦卑自己，知道说就是说在我的里面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的魂，比如说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知识，或者是我们自己里面人的情感好恶在影响和掌管我们这个人，以至于很多的时候圣灵被我们认不出来，或者圣灵被我们忽略，是常常有的事。所以我们自己就是要认识自己里面的状况，要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从而也就消灭了耶稣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这个他应有的这个王的这个待遇。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认不出来，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很弱小，因为我们的里面的灵很混沌很迟钝。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很可能我们里面有感知，哎呀，这是不是圣灵在感动我啊，哎，这 是不是主耶稣在对我讲话呀。虽然有这样的感知，但是可能像犹太人一样，因着里面是被责备的，比如说圣灵来他责备我们他责备我们的生活方式，他责备我们的血气肉体，我们里面不喜欢，我们里面不愿意，那么我们就硬着心抵挡这样的感动，我们就硬着心宁可不来，就是说顺服这样里面的里面灵的这个引领和这个感受，使得这个圣灵虽然有感动，我们虽然有感知，然而我们却因着自己的老我和肉体却把它弃绝了，却来实际上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借着圣灵以圣灵的形式来感动我们，我们依然是弃绝他，甚至是忽略他，甚至羞辱他，甚至把他钉上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的光景和当时的犹太人是差不多的，我们要为自己的光景来悔改，为主耶稣今天借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实际他彰显自己，实际他要来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来运行，来改变我们来翻转我们，但是我们不是认不出来，就是不愿意这样的来服下来跟随，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灵里面的状况来悔改认罪来求圣灵来继续来擦亮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眼睛，使我们的属灵灵的气觉灵的器官灵的这个感官能够清晰起来，不管在不仅在客观上能够清晰起来，而且在主观上要定义来选择。当我们感受到是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不管它跟我们自己的肉体想法期望有多么的不符，不管我们自己里面是受到责备，包括就像主耶稣斥责法利赛人一样，我们里面被主耶稣来纠正来指正，我们都愿意服下来，我们都愿意就是来致死这个跟圣灵为敌的这个情欲我们都要致死这个不让耶稣做王的这一个这个老我，使得主耶稣能够他真实身份他就是王，使得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做王，而不被我们里面来羞辱来弃绝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每位牧者的分享我也是闭上我能看见的眼睛，把我的灵眼打开，在灵里来领受我选了一首歌，这个歌它是一个个人的经历，但是我感受